Nyamche chenpo tsordun himi xia zongne mhono chenpo ngakya ta parkar tangom chanto shenmer do tumba tuji chanla shen tsar lo hom chenpo shivshya kenji tenyo zi tukce wazir darshvi khwar to shir zavlam takse tamba sarmzat pa rinzin jime lamba la shen tsar mavi sengen chenro nyangla ikhari kendo zongpo mhonlma nambar vjang tripji jay请大家为了度化如虚空般无边无际的终身法菩提心，并且如理如法的谛听。 那么我们继续学习普贤上师研究，在讲思维轮回过患的引导，其中在讲别是六道各自之苦。 这当中呢分了六课，在讲第一地狱的苦。那么地狱呢，还有十八类，其中这个八热地狱、金边地狱、八寒地狱都讲完了，在思维这个孤独地狱的苦。这呢就是分两个方面讲，第一个是思维这个苦相，第二就是聚力说明。第一课讲完了，在学习第二课聚力说明。 那么孤独地狱的聚力说明呢，分两个方面，第一个呢就是先为旁生身心的苦相，第二呢就是苦乐轮番现现的苦相。那么上一节课呢已经讲完了第一个部分，今天继续讲第二个部分，苦乐轮番现现的苦相。那这个呢本引导当中有三个案例。 第一个就是屠夫的案例，第二个就是心结房者的案例，第三个呢就是比丘的案例，是这样。那么首先讲第一个屠夫的案例，原文当中这样说道：如是王喜世尊住世至时，涅巴城中有一位屠夫，每与夜间。 此不杀生戒，后来升到孤独地狱，夜间住可依微妙宫，有四位美女奉仙应试受用，极为快乐。而日间其妙宫专为烧善的铁屋，四位美女变成可怖的恶狗而要事。那么大家需要注意。 这里讲到过去大悲世尊住宿的时候，在印度边境，一个叫做涅巴的城市，在这个城市里面呢，有一个屠夫，他白天呢就去杀猪啊、牛啊、羊等等的畜生，那么晚上呢守不杀生的戒，后来他堕进了孤独地狱，那么由于他过去在 内在十天上熏见了夜袭期，那么到了这个成熟位的过为十字时，就变现出轮番苦乐的相。那么晚间夜晚呢，住在非常可疑的一个宫殿里面，而且呢有四名美女殷勤的奉献种种饮食和各物等等的受用。 极其快乐，我们要透过出所受用圣香三分来认识此不杀生戒的三业细气所变现的悦乐的相。那么这里呢说到这个可依微妙供等等，那么这个可依啊就是指适可心意。 也就是有善业现出来的香，都是呢非常适合心意的。从这个出处上看，那是非常美妙的供殿，而且呢就是宽阔的、 明亮的，充满了芬芳的，而且呢有很好的色心，很好的克重的颜色，住在里面非常适悦。这是出朔的安乐相。然后呢我们再看它的受用，像刚才说的有四名美女，然后呢容色素描，温情款款，他们献上很好的种种应试，之后呢还有歌舞等等，再加上供殿环境里的色声香味触等等等等，这些一切的一切都是呢善意细细陈述所编写出来的安乐受用。然后再看他的这个更甚，就是说啊，当时的眼耳鼻等等的根都是呢很快乐的。为什么呢？因为受用刻意的境界而生起了乐受。但是呢当这一万的快乐过去了以后，一切的现象陡然而变。另一个杀生恶业习气成熟的过位士开始编写他的印片，出说圣相受用等等，全都变了。上一集演月一片，而这一集就是演恐怖片了。印上习气转了，那过的变现也就转了。印上已经转成当初白天已成灰的心，非常残忍的杀牛杀羊等等的夜袭。那么这个夜袭期在十天当中如同拍了胶片那样已经熏了进去的。那么之后到了陈述的这个时候，当然这个出现同类的相，变现出恐怖的境。也就是说那个中统宫殿一下子转成了火焰熊熊燃烧的铁的物质了，成了极其可怕的受刑场所了。同样四名美女都变成了非常凶恶的十条恶狗，而且呢在她的头部上，在她的身上，在她的四肢等等处不断不断的奉药，咬了以后呢再啃啄再叫啄。同样现在的这个受用也是被焚烧被药食，这个跟当初的杀生业有关。为什么呢？因为不施成慧的心是没有办法下手的，出了成慧的火以后就开始宰杀，把这个牛羊等等开膛破肚割头割脚等等等等，做了很凶残的这个业。那种吸气变现出来的受用当然是自身不断不断的被十条恶狗咬食，深受益处，可能分解了以后又合成，合成了以后又分解，那么像这样不断不断的被咬，这一次就是这样的受用了。所以呢这里大家要知道，尘灰液的吸气一旦成熟变现出来的气界方面就是一个燃烧的铁物，铁的方子。为什么呢？因为是的时候内在心是很硬的，所以呢各位是变出来的时候也是铁这样硬的一个相。同样成慧的火在心中燃烧，所以呢过报先欠的状况现出来的时候也是呢火焰熊熊的。再者呢以再杀终胜的这种灵兽登流现出是只恶狗，不断不断的咬着身体的上上下下各个部分，那这唯一就是不可以的精出现的，就是鼻闹的苦受。那么这样大家就知道夜的阴片是这样在教相放映。第二天呢周而复始，到夜晚的时候又出现刻意的供殿温情的美女应试各物，以及呢就是每秒供殿里面的各种快乐受用根深都处在事业当中。 那么诸如此类，这个三业放出来的是安乐篇，而这个恶业放出来的就是空不篇，就像这样子不断不断的有业在变现这些景象。所以在这一块呢，不像这个时间学其他的知识和其他这个时间宗教的观念，的的确确啊，佛辩知他如实照见给我们这样一层一层，从这样的如实的因得到这样的如实的果，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了，确确实翻译出来了个业过的决定相，而且业过的这种业力在变现这样那样啊，形形色色的景象后呢，再更进一步我们去观察的时候，按照大乘来讲，那肯定就是万法为心，为是变现的一个决定相。在我们凡夫的世俗的迷眼当中，在缘起的现象当中，一切现象最后归根结底来讲，只有这个为是变现，没有别的，而且这个是没有任何不决定的，完全决定的，极为成立的，完全就是为是变现的一个决定相。这些一了解以后呢，在每个这里啊讲的案例上再去一思维的时候，太可怕了，这样的因那出现这样的果，而且呢就是白天晚上有不同的可以说善业恶业的这样的一个习气承载，所以呢他当成熟果报的那个时候就完全跟他非常相似，同类的像是相似的一个状况出现，这个苦乐的一些状况，这个是非常自然的，非常符合因果律，非常非常缘起上就是能够让我们彻底明白真相的一种抉择。所以呢就是在这些方面没有通过深入的学习，没有如理如法的辨别抉择，那这样的话一般人就是有可能是未知邪知或者呢带着疑惑，或者呢就一种似动非动的状况当中，就根本没有办法排除这个未知邪知疑惑而产生这个定界。所以呢就是这些方面呢一定要人人真正的要深入的学习，要产生定界，至关重要啊，是这样子。那么这一上我们讲了第一个屠夫的案例就讲到苦乐轮番显现的一个苦相的状况。那么接下来就讲第二心界房者的案例。那么原文当中又这样说道，又有一个应心者，日间此不应接之故，日夜的苦乐与前相反而受。于是呢又有一个应心者，他呢白天持不应信的戒，到了这个夜间就肆意的信因，那么他生了后躲到了孤独地狱当中，而他日夜的显现呢跟前面的屠夫正好相反，也就是说日乐夜苦，白天呢由于过去受持呢不应戒，因此呢显现为安乐，有诸如除宿啊、身体啊、受用等等的悦可心意的乐相，而到了这个夜晚就出现前面凤钩卵药似的那种非常非常大的苦，到了第二天白天又显现为乐，夜间呢又显现为苦，有这种重复性也是这个苦乐轮番显现的一个苦相。那么从这里就可以看出，善业为就是变现安乐，丝毫不变现苦患，而恶业呢为变现苦境，丝毫不变现乐境，因果的相显得非常明显，那个不应的清净戒心唯一先显为乐，而那个心切放的应与恶心唯一先显苦报，因果律就是这样决定的是业过的决定相，就是这样子，千佛万佛改不了的，终身自己也无法改变的，是自然的一种这个规律，因果律就是这样自然决定的一个相。所以呢再次提醒 千万造不得恶，也不可能以这个三来代替那个恶。也就是说，虽然晚上呢是以心阴，但是白天受了这个不阴戒，那么这样是不是就代替掉那个心阴的恶业了呢？哎，不可能这样代替的。因此呢，他在孤独地狱当中，白天呢显现为安乐，而这个夜晚显现为大苦，而且一天一天都是这样过的。直到这个性戒方恶性的业功能消失为止，每天都要受半天的孤独地狱的苦。那么如何才能消除这样的苦呢？唯有受报完毕，或者呢铲除掉夜晚阴性的这个恶业，这样才能够消掉显现夜晚苦报的业功能。是这样子。那么这里说到，此时是律多耳尊者所见。那么意思呢，以上这个两者供案全部都是耶尔尊者亲自见到的，在这个戒律当中律本式的这样的这个经当中就讲到这些供案，而且是当时呢就是耶尔尊者亲自所见的，就是这样。那么亲自所见的就这样给我们这里做介绍。那这样子我们就明白就是专为这个旁圣的时候，或者说在人间的时候，比如说一个在家的做这个邪淫，那么怎么样出现过报，这一章也讲了这一块的内容。好，接下来就是讲出家比丘等他们转生在孤独地狱当中的一个状况。所以呢就是下面讲第三比丘的案例。那么在原文上这样说道，有科意圣师中月住五百比丘，每日约日中师打箭槌，之后日中五载聚会时，圣师专为燃烧的铁物，播完等期则专为摒弃后为作互相击打，物载一锅又如处分离而住。此时王喜迦舍佛师有多比丘，物载期间互相力骂的艺术，经中说此，诸如此等就是事例。那么这里要关注到整个业报显现的一个状况。那是一座可疑的僧人寺庙，殿宇庄严的，全林持照的，枝叶扶树的，又经一任的。那么这里说到可疑，那么所谓可疑就是色身香味触等等的境界都这个适可信义，非常这个悦乐。那么这里呢住了大约五百位比丘，每天大约到日中的时候打箭槌，打箭槌之后呢打钟聚在斋堂里面，忽然之间这个僧人寺庙的房屋全部变成了烧着火焰的铁屋，而斋堂当中的大大小小的钵碗以及客众副具等等全部都变成了什么铁锤啊、刀啊、剑啊等等的兵器，然后呢他们彼此之间围一座祭坛。而过了五载时分，那这个时间一过了，那么这个锅爆的香又变回前面那样，他们各自分开而住，仍然呈现出月异的状况。那么到了第二天大约中午的这个时候，又显现这样的情况，一打箭槌就云集，苦香再度现前，每天中午都是重复显现这种的苦报。那么我们就要去探究这个业相，这个绝对不是无缘无故而来的，不可能无因无缘就出现这样的一个状况。 在元气上的确有相应的耶熏在十天当中成了因为是的一个事，等到它的功能成熟的时候就成了过位的事，那这个时候就开始不断不断的放电音，而且业的运行机制丝毫不紊乱的。那么他们过去究竟造了什么业，在这样的意识意处出现无极性的过报呢？这都是什么缘故呢？那么这里就说明它的原因，就是王羲迦叶佛世代有这个堕韦比丘，他们在这个物在期间互相力骂，那么这样的因缘在一陈述的时候就在一丝一滴出现了无际的苦报，这就好像灌在一个长期复兴的美丽监狱里面一样，23个小时左右享受，而1个小时左右受极大的苦刑，而且呢一灌进去就是5,000,000,000年里面，直到当初悟反期间立马争吵的这个罪业功能消尽为止。这个之前一直不断的这样每天每天出现这个苦相，这就可见业的变现是非常厉害的，从这个迦叶佛教法期间一直到释迦佛教法期间，中间已经经过了非常漫长的时间，而这个业不断不断的在重复，这样就明白非常稀奇，这的确就是业编造的，当初那样做现在就这样现，完全相似，连在他坚催忌讳，然后呢就是互相打击的香都全部出来了，而且这个根本不是某个工匠做的，都是业变现的，而不是为是变现是解释不通的。那么这样就知道以当初那种诚信的活彼此呢像刀剑一样攻击等等，所以呢到了过位的时候自然而然显现出同类的相，相似的相，也就是说快到中午的时候马上就打剑锤，然后马上忌讳，之后呢顿时就转变了，所谓的这个处所也就是僧人寺庙全部转成了燃烧的铁屋，同样所谓的吃饭受用的钵碗等等全部都转成了兵器，彼此之间的关系全部转成了互相打击等等。然而呢那一阵子过了以后呢再度出现可疑的生死的环境，又有那些勒索，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在迦叶佛时代做圣人修了不少的副业，以此甘得的乐果，这种过报上库洛轮番现象的状况就是由应威善恶夹杂的状况而出现的，而且看到这个业丝毫不紊乱的，造善业就好像呢以白色的颜料突然出很美丽的景象，而造恶业就好像用黑色的颜料突然这非常恐怖的状况，那么诸如此类就要知道业力在支配这一切，没有别的，是这样子。所以呢在这些方面呢业过决定的向上面呢大家要从不同的这个功啊，不同这个时代啊，然后不同的环境啊，不同的人啊，当时造业的种种不同的因缘所导致各种不同的这个过报的现象的差别，但是呢这些都这个离不开这个业过的决定相，100%就是这样子，因为呢一切都是呢业力现前，而且呢一切的一切没有别的，业力在支配的，业力在支配这一切的一切，是这样子。那么在这个基础上我们学大乘的法，在业过的决定相跟生成的来 讲这个问题。按照大乘来说这个问题啊，那一切一切当然是业力在支配，而且这个到根源上来讲都是呢就是万法为识，为识变现的一个问题。所以呢讲到这里大家要认识为识变现的原理。也就是说有人回想怎么快就变了呢，而且天天都是按时辰变。一过了夜晚的乐境就出现白天的苦境，或者呢一过了其他事的乐境就到了中午的这个苦境。真的是这样吗？一般人见的认为白天这样晚上这样子，然后呢晚上这样子白天也这样子，他没感觉哇白天晚上之间变化那么大，完全变成根本不是一个同类的，根本不是一个相似的，是截然不同的，有天壤之别的一个转变，或者说就是一种变化。这到底怎么样呢？那想一想，如果这个问题没有这个认识到，没有通达为识变现的问题，那很多人是接受不了的，或者说相信不了的，或者说他以为是不幸运啊，或者是这个未远先强啊，或者是认为是外面别人在给自己无因无缘就造成一种这样的一种苦相啊等等，他就会颠倒想，颠倒理解，然后呢这样的一种位置的状态他就完全违背因果的啊正向的规则，而想到另外一个，产生一种这个邪见还是未知啊，甚至带疑惑，或者呢就根本没有按照因果轨道来断恶行善啊，或者积止精障啊，乃至于这个可以说以所造的罪业怎么忏悔啊，或者未来怎么防护造恶业的啊相续等等等等，这块根本没有走到这个离苦得乐的轨道上，这样就是完全就是跟正式的因果的决定相和因果的轨道就成了背道而驰，那就非常惨了啊，是这样子。所以呢的的确确要需要真正真正的深入的学习，一定要真正的发言，完全需要通的，否则似动非动的，虽然看到的听到的都是非常真实的佛法，但是呢你心里面理解或者你自为是的状态是怎么样呢，不一定是完全如是的业果决定相如是的通达，道子呢就是产生了很多违背因果的观点等等。所以呢就是大家一定要明白为识变现的原理，否则的话刚说的天天都是按一个时辰来变，然后呢就是晚上是这样的乐境，那白天就成了苦境，或者说这个时候全都是乐境，但是一下子到了中午的时候变成了一个苦境，真的是这样吗？变化这么快，什么原因呢？那就是大家需要明白，这个时候就要认识为识变现的原理非常重要。如果是心外的实有的一个境界，那就想不通，怎么突然之间就风云突变呢？但是如果能够认定这是有吸气力所变，就明确这个因缘一变了，这个境相就当即变掉了，前面一阵是乐，而后面一下子就落入苦境当中，这个完全可以接受，因为就是为识变现的。这个呢我们透过放映音片的譬喻和梦的譬喻就会认识到这一点，也就是说荧幕上的印象并不是行为独立存在的一个境界，二是由后面的放映机和胶片放映出来的，既然是由胶片现出来的，那这个荧幕上的印象不是很容易变吗？当胶片换成了你一套的时候，所现出来的镜像顿时就转了。比如前面一阶段还在总统大厦里面非常风光有荣耀，那么紧接着忽然之间被押进了国家监狱，受很重的惩罚。 哎，这是由于胶片换了一套的缘故。同样，当初在因为的时候建立的是善恶业夹杂，譬如白天就去杀生，各种这个恶劣业习熏煎在内在的心识田上，等到他一成熟的时候，非常准确的白天显现恶垢妖神等等的大过，而到了晚上呢，由于他持戒的力量显现出快乐的境界。哎，同样的，那个可以圣人寺庙里面的变现也是跟此相类似的，就像这样会了解这的确就是为识变现的，而不是心外独立有的，独立存在的。这样就很清楚了，业果决定相在跟生称的时候就是为识变现的一个决定相，这个时候是完全能够明白的。通过这个比喻是这样子来理解。那同样再看这个梦的比喻，在梦当中前一阵还是阳光明媚的，忽然之间呢风云突变，电闪雷鸣，这就是由于习气在变的缘故。确实我们想一下，每个人都会做梦，那梦里面前面五分钟是这样子，后面五分钟是那样子，或者呢就是在晚上前面做梦是那样子，后半夜做梦是又是完全跟他相反的，另外的，那就是在一个晚上，一个人在一个房间，在一个床上面休息，但是呢，这个梦里面不同的习气，成熟的不同的状况，再说都是呢梦心的一个自现，而且呢都离不开这个梦，不是梦以外外在单独存在什么一个境界，什么一个苦相的东西。完全就是呢唯心。像这样大家要知道，整个三界轮回并没有什么心外的实有境界存在，都唯就是由妄识的力量在变起在现现，是这样子。那么这样我们就通过容易理解的一些梦的譬喻啊，或者是方音啊音片的比喻，就认识到我这一切一切都是呢业力在变现，而且呢到了最根本的地方就可以了解是为识变现的一个决定相，是这样子。那么这样子的话，我们就想这个孤独地狱和前面讲的大地狱之间有什么差别呢？这里也是一个非常悲惨的一个苦相，苦的经一现前他就受这么不愿意的过报。那我们回这个仔细的考虑，详细的抉择，当然不会有这样的一种这个想法，但是粗粗的大概大概的看了一点听了一点，有可能这些没有办法，还要具体的做一些辨别。所以呢我们进一步讲，也就是说跟这个大地之间的一个差别是什么呢？接着我们要思维孤独地狱和大地狱的差别。那我们已经学了这个八热地狱、八寒地狱等等，就知道那些大地狱在常界当中唯一显现苦相，丝毫也不显现这个快乐。譬如这个落到号角大地狱里面，那么铁门封闭而不开，那个时候绝望的心起来以后格外的悲苦，那些住友亲自己也意识到绝对逃不出去，一直要到这个罪业供认消尽为止，或者呢落在最可怕的阿鼻地狱里面，求乐的心相续不断，然而呢没有一丝一毫的可能性。而这里的孤独地狱就看得出是一丝乐一丝苦，是轮番显现的。我们去赘述两者的缘起时候，发现前者大地狱这块造的尘灰等等的也非常慎重，由于业势力非常强大有力，当它显现的时候就好比极大的病窟攫住了身心，那是不可能有一点点乐受可言的。 一直要到最夜的供人宵禁为止。所以呢，演的是一个长界的恐怖片，非常漫长。而这里孤独地月的这个夜，就相比下来讲稍微庆幸，他们在因为造业的时候，一是行善，一是造恶，因此啊，表现为酷乐轮番，由此呢，很容易引起业过的思维。哎，的确，因果律丝毫不紊乱，完全都是呢因缘成熟的时候自作自受的一个状况。当初怎样在内在十天里面训练业习一起，那么后面就按照那样变现出来，一切一切都是业在决定，业在支配的，或者呢，一切的一切为就是由妄事上熏见的业习气的功能力不断不断的变现出来，而绝不是凭个人的假象来决定的。由此呢，我们会身心元气。那么这样我们就明白跟大地之间的这个差别也是很大，而且呢，这一切一切都离不开这个业过的决定相，是这样子。而且这跟彻底讲，就是为是变现的一个决定相，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因为是比如说成恒等等的深重罪，那么过是唯一变出助变的火焰界，然后呢就熊熊烈火当中烧苦啊，这样的大地狱的苦也会现前。如果在因为是呢，比如说一时行善，一时造恶，那么他过为时候呢现出来的当然就是一时乐一时苦是轮番的一个现现。那对这些呢丝毫不错乱的，丝毫都不会恐好的，完全就是呢自作自受的，这样的这个问题一切的一切都是业在决定，业在支配方面呢会身心会产生定解。所以这种非常非常这个重要，在这里讲的这些这个案例上面再去分析的时候，哇，就是这样子，就是那样子，应该就是这样，完全准顺序，从正面直接的100%相信的，而且呢有深度的有力量的这样的这个身心因果的身心元气的这个生界心，这个殊胜的定界一起来就好办了。在随时随地，在这个什么样的环境，在接触什么样的人，或者做什么样的事，或者说白天晚上，或者说就是上午下午，他的这个针尖一射刺的话呢，他完全就是非常有力量的，很自然的就去断恶行善，或者就是说按照因果律那样非常如法的修持，是这个样子。所以呢，这个佛法的教育是非常成功的，因为它是完全对万法的正相，对善事因果，对这个生生世世离苦得乐完全这个周边性的这样的一个教授，这样的引导，这样让我们彻底离苦得乐，这样的一种这个真法，一定要真面慎入，要三思善终，要有教理抉择，引起定界是至关重要的。否则今天这个时代，天不怕地不怕，然后呢就是造业，而且是嗔恨心等等，一有情绪马上就嗔恨心第二刹那起来，然后造的业，那就是非常可怕了，全都是呢大地狱或者是孤独地狱等等的因素是这个样子。所以呢，就是在这些方面呢，大家特别需要明白，特别需要清楚，完全相信，完全深信这样的因果缘起的规律等等，这个就是非常好。哪怕就是一刹那产生定界的状态，造个善业或者忏悔一个罪业，都有很大的力量的确就是这样子。所以呢，我们看到了不少，听到了不少，也发现不少的问题，但是呢，从内心的深处，你自己内心的中央深信因果的这样的一种这个圣界升起来了，那就好办，一切都是按照因果律比较如法的，不违背因果的，从这个法道上可以修持是这个样子。否则就违背因果以后的话呢，那表面上 在外向上啊，或者在别人面前，或者之间人们自以为是的怎么怎么样看待，怎么怎么样的抉择，怎么怎么样的做取舍，一切都是违背因果的一个行为，包括每刹那每个念头上都有因果的存在，而且都是呢非常公平的法界自然在安排的。所以呢，哪怕就是佛一下，还是呢非常业力深重的一个众生的这个状况，都离不开法界自然派的大缘起的这个规律的状况。所以呢，就是特别要深信这个缘起。当然呢，按照共同层讲啊，就要落到这个业感缘起，或者说业过的决定相就可以。那么按照大乘来讲，更深层的，完全会给你解释为识变现的一个决定相啊，是这样子。那为识变现的决定相懂了，就是确实是按照大乘来讲，密言的在我们啊世俗不清净的这样众生的状况来看，就没有别的了。当然呢，按照生者佛那样呢，那智慧自现的大自然的大清净的正相现出来，那是另外一回事了。除此之外，就是这个凡是有分别心存在的范围当中，在明眼究竟的状况上，绝对超越不了未识变现的决定相，而且这个就是最高的、最深的、最彻底的、最究竟的一个观点。所以呢，必须的要学好，要精通，要深信这样的未识变现的决定相，这是重中之重。所以呢，我们再进一步为了大家理解未识变现的决定相呢，从六种决定相可以讲，六决定相，也就是说，紧接着还要更细的由六决定相来思维，其中的含义。那么所谓的这个六决定相，第一个就是四决定相，第二就是出决定相，第三个呢就是受用决定相，第四个呢就是差别决定相，第五个呢放大决定相，第六个呢就是相续决定相，而归纳起来就是未识变现的决定相。那距离来说，这个十决定相就是由业功能的力量就在那个时辰丝毫不乱地变现出来。譬如那个僧人寺庙的供案非常清晰的，每当太阳将近到了中天，那这个时辰马上就变了，而且出现的打这个尖脆的声音，声中就聚合在斋堂里面，之后顿然之间那些器具全部都变成了兵器，比如说这个弯钵啊、调羹啊，还有这个座子啊等等等等，全部都变成了重重的这个武器，然后呢比丘们用这些互相击打，就像这样子，就在那个时辰点上顿时就出现了。或者呢，前面讲那个屠夫，他落入了这个孤独地狱，经过了这个夜晚的香乐之后，一到了白天那个时分，顿然就现现烈火熊熊的物在，然后呢四只可怕的熊狗在他身上前前后后左左右右不断的咬食，就像这样子，那个时辰一到了马上就出来了，不是外在有什么一个东西存在，二是当光大的阿赖耶识天里面的夜习气成熟的时候，自然而然就会变现出这样的景象。它也包括了气界根神两大部分，这一切一切都是呢是的一个相分，这是一个相分而已。就像这样子，因果律丝毫不差，当时就会这样现出相来的。那这样我们就明白这个四决定，这个时间上就是这样决定来现出的。而所谓的这个处所也是决定的，也就是说当那一种乐境过了以后呢，出现的处所非常的可怕，总得用这个周边为识来表示。比如说当时训的夜习是如火一般的成灰，如钢铁一般的冰冷
冷酷等等，那么这些就是阴地狱的相。在造业的第二刹那，已经在十天当中熏见了这个夜袭气。如果没有如理如法用忏悔消除掉他的功能，必然要变出这样的地狱之相。这是由业过无气的定律来决定的，或者呢由未识变现的法则来决定的。所以呢，处所也是决定的相，它根本不是心外有个处所的存在。像那个屠夫，一到了白天马上显现出地狱的相，烈火熊熊燃烧，非常恐怖的恶垢咬身等等。那我想这样不断不断的出现这样的这个处，确实处所也是决定的。那第二个处决定相是这样子。那么第三个受用决定相所谓的这个受用决定就是由这个恶业的习气唯一变现出苦的受用。所以呢，凡是遇到什么样的境界，决定都是苦受，没有一点点喜悦的感受，没有一点点乐的感受的。所以呢，那个可疑的生人四秒一下子就全部变成以鼻脑为形象的大受心肠了，不断不断的发生苦受，他们互相看杀，介入的苦全部就出现了。就像这样子，所以就叫做受用决定。那么接下来就是第四差别决定相。那所谓的这个差别决定，就是指有一个师会变现出千差万别的苦相，比如说各种根神气阶，或者呢接触到的色身相位处等等的这些相，没有任何错乱的不决定的都没有。差别决定就是这样来需要理解。然后第五个就是方大决定相了。那所谓的这个方大决定，就是印效过大。大家一定要注意，不要以为因为是这个很小很小的罪过，很小很小的一个恶业，或者说就是一次两次这么次数少，不能这样认为这个印效就没有事，却是印效过大的。这个就是方大决定相。当他这个方印的时候，的确非常可怕，一下子就出现熊熊燃烧的铁雾，恶垢妖圣的哭也是非常恐怖的，内在心上感受的哭非常难以摆脱。那是这样，这个方大决定相一定要清楚。那么再一个第六就是相续决定相。那所谓的这个相续决定，就是乃至业功能没有消尽之间，一直要感受这样的一种果报。好比这个出寸的教片，一直放音不止，停不下来，直到放到最后一张，那这样就叫做相续决定。由此就知道他们有决定的一个受量，不是想走就走，想赖就赖，想死就死，想活就活，根本不是这样子，就明白他们有决定的一个受量。那么诸如此类，唯一就是以妄识变现的决定的法力，决定的法则。所以这个就叫做天律，这个叫做天力，这个叫做缘起律，这个叫做因果律等等。由此会知道，一定要在自他的内在性上铲除掉业习功能。因此呢，接下来我们转到下面三份的修习当中所谓的四苦忏悔及修备性。那么四苦忏悔修备这个原理呢跟前面相同，按照这个相应的案例观想自身已经落入孤独地当中，譬如承诺落于失重的大青蛙，无数的小寒声在身上咬噬，感受不见天日，真是被咬噬的一个苦，不知道什么时候才出来。就像这样像鲜亮感受那样，或者呢已经落入火灾当中，群狗咬噬自身，想想那种苦 直到出现那种亲身的感受为止，这样来观想观修。之后呢，就想无数众生都造了这样的乱痴心财、杀生、邪淫、争论等等的地狱的罪业，如果没有铲除掉，那么在夜袭其成熟之机，必然落入如噩梦般的孤独地狱当中啊、等等啊。由此呢，要发心铲除相续当中的孤独地狱的业，这个非常关键，也是两个要点。第一个呢，用蒙利的智慧来破坏恶业的现行；第二个呢，就是以蒙利的力士来截断恶业的相续。这个意思大家要知道，在外在是没有办法逃脱的，也不是凭着另外一种力量可以赦免的。为什么呢？因为它是内在心上变现的，心上已经安置了这种的苦因，只有在心上才能解决。如果在心上不解决，凭着一种幻想、凭着一种教训等等是没有用的。那么在心上怎么解决呢？就是撤掉教片，阻止它放映，不能再添教片，否则一到了放映的时候，那是刹不住车的，一定要放完为止的。所以呢，首先把开关关闭，才能够平安无事的。不然一到了成熟之时，他的势力是没有办法挡住的。就像当年释迦住的杀业，一旦成熟了，佛也挡不回去啊。因此呢，人人要及时的忏悔。总得两件事，一个就是阻止他的放映，用蒙利的智慧破坏他的现行；第二个就是不能再添教片，以蒙利的法事后面不再造作，这样来修忏悔。然后呢，就要想到那么多那么多的众生都落在孤独地狱里面，如果有广大的天眼去看十方世界，无数的众生正陷在这种深重的极度受苦的监狱里面。因此呢，要发悲心，就是说愿这一切众生当即从孤独地狱里面脱出啊，自己事事都要这样发悲愿，这样做回向，不舍弃一个有情，就好像自己落入孤独地狱那样。那就像这样，要修一个非常迫切的八级一切众生苦的大悲心。这样我们就明白了这些孤独地狱的啊法医，然后他的苦相，或者说举的例子案例来讲的，然后这些呢翻照到我们身上，关照到我们的身心的状况，然后呢怎么做呢？要示苦、忏悔、修悲，没有别的。按照这个金明朗巴的法规，普贤上师引导我们的时候，前面八热地狱等等都是这样子。因为毕竟讲轮回过患，落点就在轮回的苦的相上面，所以当然要视为苦。然后呢，我们和很多众生已经造了很多这种的罪业，甚至下了地狱正在感受苦报的，他的业还没有消尽之前就要受这些苦，那当然就是为了自他众生这些罪业得以清净，只有做忏悔。那么作为一个大乘修行人，那肯定不是一个完全是自想的自己一个人啊，离苦得乐，自己一个人的业障需要得以清净，不是这样非常狭窄的，不是一个这样的状况，完全是打开的。开了以后呢，对一切的有情都要修悲，而且呢，修悲以后呢，要发悲愿，要做三法，要做这个回向。哦，这样子的话呢，确实啊，名副其实的一个修行者，而且是真的这一生呢，或者是来世啊，可以学修很高的大乘的大中观、大寿愿、大圆满等等的啊，无上的大法，不可思议的真性的这些大法，有希望修。但是在最根本的这些大基础上面没有打好基础，没有上去，没有修持好，那不可能一步登天的方式，怎么样怎么样一下子就能够修成一个哦大圆满的境界现前，或者是一切一切都是呢本来清净的，这样的一个真实面貌没有办法现前的， 所以呢，我们不能有一种教心和有一种幻象证的状态来想，不重视学修前心，然后想证悟，这是不可能的。所以呢，为了众生造热离苦，当然自己要发悲心、发大愿，然后呢，要修持这样的大乘的法是非常重要。但是呢，我们很多方面呢，就是过去不了解，甚至很多违背因果的问题，很多都没有反省，没有这个罪悔心，没有这个忏悔心，没有发誓未来再不造这样的罪业，这些的忏悔的修法都没有修持，或者说没有道量的，没有再在穿戏的，没有用蒙力的罪悔和蒙力的发誓来破坏罪业的现行和破坏恶业再造的这些问题，在这些方面没有修忏悔的话，那当然这是想象也不忏悔，也不去断恶行善，那想象为什么离苦得乐呢？是不可能的。所以呢，真真正正的想离苦得乐，不管是谁，第一个当然是思维苦非常重要，在这个基础上必须要做忏悔，是非常如法的忏悔，抓住两个要点，用蒙力的罪悔破坏这个罪业的现行，然后呢就是以蒙力的发誓后面再不造这样的罪业，这样的忏悔是绝不可少的。当然呢，在这种状况当中，忏悔是肯定需要很多很多的罪业，而且以发悲心，愿一切众生都当下当下马上从这个孤独地里面脱出，那么发悲心发悲愿，而且呢这样做回向，那就是确确实实在相续当中啊，也就是说当下自己的八十天当中种下去的东西，确确实实是成佛的质量，成修大乘不可思议法的一个质量，也是呢自己成就发生慧命的一个因素，也是呢完全可以依靠这个去想这个修大法见本来面目的一个质量了，是这样子。所以在这些方面呢，比较励志的，比较虔诚的，比较有一种特别特别想对自他二利有一种这个目标的人，他会真正这么做的，他会真正不但相信，要非常如法的，非常小心翼翼的对这一块呢会修持的。所以呢，就是我们现在啊，关键就是这一颗心，他一定要相信，一定要明白，一定要通达这些苦相，这个轮回上上下下，或者是他的因因果果的状况，或者呢过去到现在，现在的未来，如果自己跟过去不一样，完全有个大的改变，改造命运，那就是很好的一件事。如果就是换汤不换药的方式，那就是现出啊什么样的身份的相，也就是那么回事，反正罪业方面就是这样，而且轮回时间没有当成一个苦的地方，认为换一个方式就出现一个苦，换一个方式就出现一个乐，不是这样子。关键你的心没有转变的话呢，在十方世界，在过去现在未来没有任何差别，就在受苦的轮回状况当中，绝对就这样，而且有可能走下坡路的因缘成熟了，那一走下坡路等于就是呢万劫不复的下这个地狱，那就是想一下他的果报是非常悲惨非常可怕的，而且是时间极为漫长的，不是让你哭个三天三夜，不是让你哭个三年六年，绝对不是这样的，千千万万年当中要受苦的。所以呢，仔仔细细的摸着自己的心，非常让自己明白这个因果善有善报恶有恶报的问题，然后呢就是自己心里面梳理这个因果真相的状态呢，尽量忏悔，要修这个悲心发大愿，做这些回向呢是非常重要非常合理，而且呢这么短暂的人生当中再不做的话呢，地狱尽相先欠的时候，地狱的恶相完全先欠了，完全过报成熟的状况呢就来不及了，也没有必要那个时候再去这个什么后悔的状态说要忏悔，那个时候来不及了，忏悔不了了，或者是不是有一因缘有机会来如法做忏悔的时候了。所以呢，就是当下当务之急呢，大家要特别认真的思维这个苦相，然后再忏悔，这个基础上修大悲心等等， 是至关重要的。所以呢，我们这一生大家也有很大的好的因缘，很大的福报，能够皈依三宝，能够学到这么不可思议的殊胜的真法，而且呢，完全带着自他利苦得乐的目标向这个实现。所以呢，我们人人都需要值得重视的，当然就是基础法，因为我们不是开悟成就的圣者，所以呢，对我们来讲，比什么都重要的，包括比真心重要的，当然就是大乘心的修持。所以呢，希望大家高度重视啊。比如说学习这个菩提方面呢，当然这里普贤上师研究当中讲的字字句句啊，或者一段一段内容，或者是一个一音道的内容，每个都要完全通达，不但通达，还要在在的打坐，在坐上坐间都要串习。还有很多年轻人有时间的话呢，学习道次的法门啊，尤其是共中士道，还有这个共下士道等等当中所讲的很多很多内容啊，对我们这个初学者，不是啊圣者，不是这个一地上的菩萨，不是佛那样的众生来讲，的确特别重要。一生一世这一辈子修学，几乎99%就在这个上需要学，这个上面需要修，这个上需要串习，按住这样的状况才能这个修得到解脱成佛的一个质量，是这样子。所以呢，就是希望大家不要一种情感状态，不要一种啊一天开心一天情绪很严重的状态，这样的话呢，就是跟大象一样，大象夏天的时候一热了跑到河里面，然后稍微啊就是怎么样又出来又下去又上来又下去又上来，这样不成熟的一个状况当中，要得到真正修佛法的德相是非常困难，还是要坚持，而且一生一世就是为了这个法现身，然后呢闻思修行护持佛法弘扬佛法，以法来利益众生，根本不是认得其他的一个力量来救度众生，哪怕就是佛，哪怕就是八地菩萨，除了法以外救度众生，让他彻底离苦得乐，获得解脱成佛的方法，过去现在未来都没有出现过。所以呢，我们不可能今天用别的一个方法来让众生彻底离苦得乐，不要太侥幸，哪怕就是千佛万佛，哪怕就是你有1000个上师，他们也别的方式是搞不定的，必须你自己需要这样子。就像这个吃饭，上司代替你吃饭，你的肚子还是会饿的，没有办法代替的，必须直接要深入进藏智慧如海一般的状态当中，才能解脱成佛的境界现前。所以呢，希望到我们再接再厉学习大乘心等等的这个法要特别特别重要。好，今天课就讲到这里。